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见以利户在第一篇讲词当中说明了神是说话并且拯救的神，他会选立传话的天使从深坑救赎人的灵魂，并且医治疾病。这些话都深深安慰了约伯。不过在那一篇讲词中，以利户也有误解约伯之处。例如33章的第9节，他认定了约伯说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其实约伯仅仅是说自己受罚过重。然后33章的14到18节，以利户又强调神说话是来拦阻人犯罪，但是约伯只是求神说话来解释自己受苦的原因。可见人都是何等有限，辅导别人的时候又是要何等的谦卑，因为我们很容易误解人的意思。那今天我们读约伯记第34章，这是以利户的第二篇讲论，主题是神是绝对公义的神。那我们来看他又会带给约伯哪一些真理的亮光，同时又对约伯增加了哪些误解呢？我们先看1到9节，这个时候以利户转向旁观者，他复述约伯的观点。第二节说，你们智慧人，还有有知识的人，以及第十节的明理的人，这些都是尊称那些旁观者，应该不只是那三位朋友，因为在上文我们看到以利户才刚刚指他们是没有智慧，就是在32章的7到9节还有13节，那所以应该不是指三位朋友，而是旁观的人。可见当时还有其他的人围观在旁边，那以利户本来也是他们其中一位，对不对？现在开始发言了哈。好，然后第三节说，耳朵试验话语，好像上堂尝食物。那这个是引用约伯在12章11节说过的格言，他是呼吁听众要查验所听到的言论，要有属灵的辨别力，也就是第四节说的，我们要对所听到的话语选择什么是对的。然后接着以利户就将约伯误解神的控言复述一次，好叫他们明白约伯这个个案的来龙去脉，好像。然后这就是5到6节，他说约伯曾说得得得什么哈，然后第九节又说他说什么什么，有没有哈？就是这三节，他就显示出以利户是将约伯的怨词哈，他发怨言的那些话分成了5点。第一点是约伯自称无罪，就是第5节，他说约伯说我是公义的，这可以参考27章6节。然后说约伯又说神夺去我的理，这是直接引用27章2节约伯的话，他说这是约伯的第二个埋怨，是认为神对自己不公平。然后第6节，他说约伯说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的，这是他说约伯的第三个埋怨，就是神算约伯是说谎的。然后第6节下半说我虽无过还不能医治，这是他说第4个埋怨，就是神不医治约伯。然后最后第9节，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的，他说约伯这样说，这是约伯的第5个埋怨，是不以神为乐。我们看他说的5个约伯的埋怨，前面4个还可以找到那么一点端倪，算说他捕风捉影吧，但是还略有根据。但是这个第5个呢，就完全是误解了约伯，因为约伯说的是他批评那些恶人所说的话，例如27章第10节还有21章的14到15节都是他们对神说，约伯是说那些恶人这样子说。那事实上约伯自己呢，他是一直强调要坚持正直到底的，所以以利户似乎误解了约伯的言论。然后7到8节，他又直接的斥责约伯说，谁像约伯喝讥诮如喝水呢？这意思就是说他满肚子都是讥诮，满嘴都是讽刺。然后第8节又说约伯是与恶人为伍。然后下面10到30节，以利户就反复的阐述神的公义， 意思是要对约伯说，神才不会冤枉你呢。好，那这是本章的主题所在。首先十到十二节，他三次的强调神断不至于，然后必不会做恶事。然后十一节又说，神赏善罚恶，必定按人所做的报应人。然后十二节又在说神绝对公平，这三节当中他先提出了他的主论。然后十三到十五节就解释神必定公义的原因。十三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论点，他说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呢？意思说神是创造主，他主动发命令来安定全世界，而不是接受人的委派或者授权来管理大地的。所以言下之意是神不需要卖谁的面子啊，他是始终如一的持守公义，他不会打折扣的。然后14到15节继续说，神掌管生命气息，他如果要自私的收回他自己的气和灵，那世人就全部都归回尘土，就是都死光了。但是神并没有这样做啊，所以证明他是一位不自私的神。然后16到20节又强调神绝不会偏袒人。17节说，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这不可能嘛。所以那么这一位有公义有大能的神，他说约伯，你岂可定他有罪呢？这里的这个主词你，在我的和合本圣经里头没有翻译出来，那新版的和合本就加上了，那比较更清楚一点。然后18节他对君王说，你是鄙陋的，那个意思是君王你是无足轻重的。他又对贵臣说，你是邪恶的。然后19节又强调神对王子也不寻情面。20节再补充说，当神要收人性命的时候，普通百姓和最有权力的人全都平等一样的死亡，所以神对受造之物的管理都是公平的，他不趋炎附势，也不会重负轻贫。然后21到30节另外一方面，他又从神鉴察一切来说明神的公义。21节所说的那个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就是说神不可能不了解真相啊，神看得清清楚楚。然后22节进一步说，没有黑暗能够给恶人藏身，因为神鉴察一切。23到24节就说，神的审判根本就不必传唤人到审判台前来鉴察，他用他难测之法，这个或者翻译为他不必调查，就能够打破有力的人。26节说，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那又或者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做。27节说，在众人眼前就可以击打他们。所以27到28节就记各种恶人所做的恶事，表示神都知道。那个29节的扰乱有小字说或作定罪，所以意思是神若安静，谁能定罪呢？而且他还说，无论待一国或一人都是如此，意思说神并非如约伯所说的沉默不理世上的事情，神从来没有失去对一国或者一人的控制。所以到这里30节他从各方面来论述了神的绝对公义，这是非常逻辑精密的一篇好的神学论文。然后31到37节他的结论就是对约伯提出劝告，他再一次的把对象转向了约伯。31到32节他希望约伯也能够对神说，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还有我若做了孽必不再做。他希望约伯也能这样对神说，在神面前谦卑下来。33节的，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吗？这个和合本的修订版和好几个英文译本都是翻译作，难道神应该因为你拒绝不接受，就随你的心愿来施行报应吗？意思说，是神在人身上的工作，并不是根据你的自我感觉。 然后下半节说的选定的是你不是我，那可以翻译为是你应该选择而不是我，意思说约伯你自己要做个决定哦。然后下面34到37节，他又假设旁听的人必定会如此对我来评论约伯，他们一定会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啊。然后他们又会说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啊，这个拍手在这里是一种藐视的动作啊，我们在27章的23节曾经说明过，他说用许多言语轻慢神啊，说那些人这样说。哇，这个是假他人之口来给约伯定了大罪，并且还加上了咒诅约伯要继续的被神试验，也就是说会受苦到底哦。而约伯竟然不再像以前那样跳起来回复，这显示约伯的生命有了哪些改变呢？而既然约伯没有回答，那么以利户又会继续发出什么论断呢？明后天我们还要继续读到。继续发挥他的雄辩长才，带给我们一真理的亮光，二宝贵的忠告，但是他也和所有人一样的有限，而难免陷入了三辅导的大忌。我们先看一真理的亮光。以利户真是个青年才俊，他是圣经所记第一位神学家。本章他又论述了一神是公义，二神的主权。先说一神是公义，本章这个以利户的第二篇讲词主题就是神是绝对公义的神。以利户从四方面来论证神的公义。 A 是神的本质，就是绝对的良善与公义。第十节说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第十二节又说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这连着四个不显示绝不可能，而三次重复的断不，这英文说 far be it from God， 就是 far away， 离得很远很远。所谓的恶是 远远离开神的，神的本质里头根本就没有恶的成分。 B， 他又说到神是创造主，他绝不偏心。不公平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偏心，但是以利户在18到19节中就详细分析了说，神看所有人，包括君王、贵臣、王子，还有富足的、贫穷的，说这些人都是他手所造，所以神必定不寻情面，不会看这个高那个，所以他是从神是创造主的角度来论证。然后 C， 他又说神治理全地，13节是说神是独立，那个力量的力，独自的力量来治理全地，安定全世界，又不是谁聘用了他，委派他，所以他不需要偏袒谁。那下面17节就是详论这一点，说神若是恨恶公平的，不公义，那就不可能持续长久的掌权，持续的管理宇宙。所以从自然规律的稳定有秩序，也就证明神是有公义的，有大能的。然后 D， 就第四点，它是从神无所不知来论证神的公义。因为不公平还有一个原因是可能被蒙蔽了，不知道真相。而以利户就认为，神既然是如第21节所说的，是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那就不可能不了解真相。22节又进一步说明，在神那里没有黑暗阴翳能给作孽的藏身，就是神鉴察一切，执行公义的判断。从以上这四方面，以利户非常完熟地论证了神是绝对公义的。第二，神的主权。在论证神的治理之时，以利户也彰显了神的绝对主权。他说神可以在转眼之间，半夜之中就取去人的性命，叫他们死亡。那百姓被震动而去世，有权力的被夺去，非借人手。这是第20节，这特别说到神对生命有主权。21到30节这一段又特别说明神对人世的兴衰成败也有绝对的主权。24节说他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设立别人代替他们，然后他又可以在夜间，就是说在忽然之间，或者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就可以击打人，使人倾倒灭亡，而且无论待一国或一人都是如此。所以在神没有大小难易之别，他完全按他的主权行事。如此，以利户用他精密的逻辑思考能力，将神的公义和主权解析得淋漓透彻，使人无可置疑。这是本章最大的特色，那和上章第33章连结起来，就成为旧约一篇重要而精彩的神论，在那么早的年代就发出了真理的亮光。第二，宝贵的忠告。除了上述对于神的属性发出精辟的见解，以利户还向约伯和世人提出了宝贵的忠告，包括一，对真理要慎思明辨；二，受苦难应心怀谦卑。先说一，对真理要慎思明辨。第三节他引用谚语说，耳朵试验话语，好像上堂尝食物，这提醒众人要小心聆听，查验所听到的话语。第四节接着说，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所以他呼吁他的听众，对于人间的苦难、神的公义等等这些问题，都不要只是袖手旁观别人的谈论，而要自己深思探索，应对抉择，要在各种矛盾的观点和意见中去发现真理。他确实是有心在苦难中慎思明辨，而把握神的良善本质。那我们在25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一本重要的属灵书籍，叫做《属灵操练礼赞》，这个书现在网络上都找得到电子版。这本书一开始就说，肤浅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咒诅。 所以我们现代人的毛病就是越来越没有时间深思。那求主怜悯我们，怎么样脱离人情凉薄、言语刻薄以及思想浅薄。第二，受苦难因心怀谦卑。我们看31到32节，他说，有谁对神说，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我若做了孽必不再做。这里以利护士认为，面对苦难的正确态度是对神说这些话，而不是一味的辩白死不认罪。所以他将对苦难的正确态度凝聚为这几句向神表达的谦卑的话语。那这对约伯又是一道要他认罪的强制命令，这很难受啊。但是对我们自己这些经历逆境的时候的心态倒是很重要的提醒。第三，辅导的大忌。昨天我们在第33章好不容易看见以利户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辅导的秘诀，没想到今天在本章的第二篇讲论里，发现以利户和前面三位朋友一样，犯了许多辅导安慰者所绝对不应该犯的错误。例如，一，选择性的聆听；二，想象性的判定。先看一，选择性的聆听。我们看本章它整个的论述方法上的一大特点，就是以利户转向了围观的智者，这在第2节、第10节、第16节都看到。那他提出约伯以前的错误言论，而为神的公义进行了辩护。他解析神的公义解析得很好，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但是在他引用约伯前面的言论的时候，却明显的是以偏概全，断章取义。譬如约伯从来没有直接否认过神的公义，只是因为难以理解的现实苦衷而曾经对神的公义表示过怀疑，例如21章7节等等。那约伯就是因为认识神的公义，只是这认识却与他实际的经验有着显著的差异，才使得约伯挣扎在无法调解的矛盾之中。但是约伯对公义得以实现的盼望却没有丝毫更改，可以参考24章18到25节，以及我们前面不断提到的他的小火花等等。所以以利户专门选择性的只摘取约伯所说的含有抱怨意味的那一些叹息，就来进行论断，这可谓以偏概全之至，这是选择性的聆听的错误。第二，他有想象性的判定，就是我们看以利户，当他冷静理性的外衣一旦被戳破，那他在讲词的结尾的时候，忽然就从理性分析落入了想象，凭空的猜想，他好像是借刀杀人那样的，假借听众之口为约伯定了罪。这严格说起来比前面三位朋友还要更可恶，是不是？因为三位朋友起码还是自己出面来定约伯的罪，而以利户却是拖人下水，他假设旁观者都跟他一样。35到37节中，他定罪约伯说是说话没知识没智慧，回话又像恶人一般，在罪上又加悖逆，然后轻慢藐视神等等。而更可怕的是第36节还发出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就是继续受苦到底的咒诅。所以我们辅导安慰人是要给人帮助带来盼望，怎么可以反过来咒诅人？真是要切记，忌讳的忌，也要切记，记住的记。以上我们从本章以利户的第二篇讲论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真理的亮光。本章论证了神是公义以及神的主权两大重要议题。第二，宝贵的忠告，包括对真理要慎思明辨，以及受苦难因心怀谦卑。三，辅导的大忌，包括选择性的聆听和想象性的判定。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我不论顺逆都更多认识你的公义， 愿我言语完全，由衷顺服你的主权。帮助我慎思明辨，帮助我心怀谦卑，更帮助我不落入辅导的大忌。亲爱的天父啊，无论山高谷低，我紧紧跟随你到底。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